弟兄姐妹平安，大家好久不见啊！今天是母亲节，我们先祝所有的母亲，还有属灵的母亲，母亲节快乐哈！那我相信母亲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、生命当中都很非常的重要，包括母亲的爱、母亲的关怀，对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都很重要。所以很多时候，我们对母亲都是非常的感念、非常的感恩，也愿意来去报答我的母亲哈。但是如果呢，有人来去开你母亲的玩笑的时候，你会不会生气？会生气吧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自己也不会把我们母亲的名字来去乱开玩笑。而在今天母亲节的时候，又让我们来去思想，有一个比母亲更大的爱、更伟大的爱，就是神的爱。神对我们的关怀，神对我们的慈爱，神对我们的怜悯，神对我们的恩典，用长阔高深的来爱我们的时候，我相信如果有人乱开神的名字的玩笑，我们也会生气。但是有没有可能我们自己却会乱用神的名字呢？今天我们将从十诫的第三诫来去思想，以及我们平时的一些实际的例子，我们来去思想思考一个问题：我们有没有可能乱用神的名字？那我们今天进入到经文之前，我们先低头做祷告。我们来天父，还是感谢你主，因为直到如今你还愿意使用孩子来这边分享你的话语。孩子，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运行，使说的听的同得益处，生命同得造就。我们就讲一下时间，恭敬仰望交在恩主的手中。我们就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先来看十诫呢，其实我们现在翻译成十诫，其实从希伯来文来说，它其实是十句话。好，十句话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的时候，耶和华神对摩西来说话。大家觉得第一句话是什么？第一句话是什么？很多时候我们从第一诫第一句话是什么？除了我以外怎样？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我们的十诫跟十句话跟以色列人、犹太人的十诫十句话的第一句话似乎有些不一样。我们漏了一句话。基本上十诫或是十句话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。这个才是第一句话。所以十诫不是建立在一个冰冷冷的律法当中，而是建立在一个关系当中。耶和华神曾将他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，所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。前面三诫三句话提到的是，当耶和华神将人从困境当中、埃及地当中领出来的时候，人应该如何回应，人应当如何敬畏神，如何来敬拜神。而在这前三诫里面，甚至整个十诫当中，我们往往似乎比较容易忽略的一诫是哪一诫呢？其实就是第三诫。而第三诫当中，也是十诫里面少数四条里面带有附加说明的诫命。因此我们今天来去看第三诫，你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，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。在这当中附加说明什么？附加说明是如果你犯了这条诫之后，耶和华神必不以他为无罪。在十诫当中的这一个附加说明代表是很重要的，但是可能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是最忽略的。在今天我们来去解决两个问题。一个问题是妄称滥用神的名、上帝的名究竟具体指的是什么。第二个问题是，违反这条诫命 可能带来怎么样的惩罚。在妄称主名的这个妄称的这个字来说，其实在字面意思就是举起，举到嘴唇来去说出神的名字。而在语境里面，它可以有两个意思，第一个意思是启示，第二个意思是滥用。所以我们今天从语境当中的两个可能的意思来去思考，我们是不是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信仰里面，我们会常常滥用神的名字。所以我们从第一个来去看的时候，谈到的是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谈到的是不可奉我的名虚假启示，不可奉我的名虚假报告。我们可能平时 很少用神的名来去发誓，但也许以下这些情况可能是这里所提到的。第一个情况呢，当我们接受洗礼的时候，我们是在神的面前表明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，愿意按照神的话语遵行，愿意将我们的生命交给主，我们也在大众面前宣告耶稣基督是我的主。但是一洗礼完，主日崇拜也不愿意参加，可能受洗了两年三年甚至更久，连圣经都没有读过一遍。我们依旧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作王掌权，只有需要你要打911紧急的时候才会去寻求神。又或者我们参加一些培灵会，深受感动，接受呼召，在神的面前再一次立志将我们的生命交给主，再一次立志我们要委身在神的事工，主的教会的时候，结果感动持续两三天，没有一会儿就打回原状。又或者是当我们在极大的困难绝境当中的时候，我们跟神祷告，求主帮助我们度过这最大的难关，我们愿意更委身于神，结果难关一过又打回原状，就像以色列民一样。这些情形也许可能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提到神的名字，用神的名字来去祷告，却没有 keep 住，却没有保持我们的承诺。也许可能这会导致我们有机会奉主的名虚假启示。另一个语境用的是滥用，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叫做不可滥用神的名。我们来去思想一些情况，什么叫做不可滥用神的名？第一方面，可能在言语上面，我们有哪一些情况可能会滥用神的名呢？我不知道你身边第一个情况是什么呢？用神的名来解释发生的事情。我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未信的朋友，在你身边抱怨过，或是你曾经听过这样的抱怨啊，不管好和坏，都是你们基督徒在说，不管好和坏都是你们基督徒在说。或者说这个好的都是神，不好都是都是人。或者是其实有一个真实的例子，有弟兄姐妹得了癌症，在做治疗，基督徒就为这个癌症病患祷告，结果这个癌症病患痊愈了，那基督徒这样就感谢赞美主拯救了他的生命，完全的医治好他，然后来向人来去诉说我们这个神是拯救的主，是医治的主，完全拯救，完全医治，完全痊愈， 结果一年或是两年之后癌症复发然后走了。旧基督徒又有另外一套说法来去解释事情，很多时候似乎听起来基督很多时候听起来是基督先来一套，后用用另外一套，或者是很多时候基督徒自圆其说。有没有可能基督徒为了神的名尝试解释所有发生的情况，但不一定真的知道神的心意和旨意，以至于让人感觉这个神是反反复复？甚至自圆其说。所以当我们如果不明白神真正的心意和旨意的时候，甚至没有寻求过神旨意的时候，我们尝试用我们的角度，我们尝试用我们的言语来解释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，有可能是滥用神的名。第二个情况，在圣经当中常常出现，旧约叫做假先知，新约叫做假教师。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每一位基督徒，我们都是神学家，我们都是释经学家。只要你开口谈论神，我们就在讲神学。只要我们开口讲到经文，我们就在释经。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说神的话很重要，但是很多时候也许我们在讨论经文的时候，使用经文的时候，有时候常常断章取义，甚至讲解经文跟经文本身一点关系都没有，甚至我们想要拿经文来强化我们自己的意思，来去支持我们自己想要表达的，或者是来支持我们的主题，我们想要来去跟大家陈述的。我们加上经文是为了让我的陈述盖上一个章，增加公信力，但是其实跟经文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们这边所讨论的不是说偏离真理，而是偏离了圣经经文神的话语本身的意思。或者有些时候我们会错误的使用引用经文，错误的表述讲解经文，甚至在讲解经文的时候也有错误的偏差的圣经观跟神学观。尤其我们要非常小心的，当我们谈到经文的时候，我们要非常小心的使用一句话叫做神给我的感动。我这两三年一直在带领8到9位牧师和传道，免费帮助他们的讲道，讲到最相关的就是释经，所以每一次都会给他们一段经文，然后大家轮流分享，他们去准备主题、目的、大纲、分段等等的，然后每一位来去轮流分享。我最常讲的一句话是什么？我最常讲的一句话是：这是你自己的意思，还是经文本身的意思？这是你自己产生出来的解释，还是经文本身产生出来的解释？我们从经文哪里得到这样的解释和意思呢？我跟他们分享，如果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忠心的仆人的时候，我们说要 对神忠诚的时候，首先要对神的话语要忠实跟敬畏，对神的每一节经文、每一段经文要忠实跟敬畏。包括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是一样。 所以我们对经文的不严谨，断章取义，偏离经文的意思，擅自加上自己的意思，或是为了强化自己想要表达的经文一点都没有提到，都有可能在滥用神的名的机会。有些时候我听一些基督徒的分享或者是教导，我都有一个想法，是奇怪，我虽然不敢说我研究圣经多么透彻，为什么这位弟兄姐妹所分享的神我在圣经里面找不到？很多时候当我们谈到我们要跟 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，亲近的关系，耶稣是我们的朋友，但是可能有些时候却失去了敬畏的心。包括我们谈到在这个世代当中有许多的预言，不管是末世的预言，个人的预言，我曾经在我们家族的群组当中，因为我母亲那边都是基督徒，那我们有一位亲戚在这个群里面 发了一堆预言的言论，因为他所在的教会是某一个我们说宗派派别，常常会有这些所谓的预言。我直接在群里面发，我说这些你所说的预言要非常小心谨慎以及发表，没有预言没有应验，那就是旧约提到的假先知，假先知的后果旧约也有提到。所以我们在解释神的意思的时候，我们在解释神的言语的时候，不管是解释环境，不管是解释神的话语，不管是解释未来的时候，我们这些情况也许可能都有机会滥用神的名。接下来另外一个，很多时候我们会在言语上面使用到神的名的时候，什么时候？祷告的时候。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会不会用到神的名？会。在开头祷告的时候会提到神的名，在中间祷告提到神之外，我们最后一定会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马太福音第六章让我们去知道，耶稣说祷告不是要故意叫人看见，为要得人的称赞，也谈到祷告不要像外邦人一样用重复的言语，以为这个祷告就像这个阿拉丁神灯一样，我说多一点言语，我说多一点恳求，神一定会听我的。或者是如果我们把祷告当成是我们刚才说的像阿拉丁神灯一样，把所有的愿望、自己的爱好、欲望放在祷告里面，让你的欲望得到满足，盼望用奉耶稣基督的名来让神应允你的祷告，祷告神让求神让这个股票上涨，解套的股票，买到好价钱的投资房等等的，让神去满足你的欲望，把你的欲望养大。新约里面这个叫做妄求。因为耶稣说在我们还没有祷告之前，天父就已经知道我们的需要了。另一种奉主的名祷告，譬如说奉主的名这个人病得医治，奉主的名这地方将来成为大教会。我曾经在丹佛的一个教会固定长期飞过去讲道，那边呢有一间有一个地方，就是之前是 Costco 后来关了，有一弟兄就说奉主的名这地方将来要成我们聚会的地方，结果后来弟兄离开了， 教会还在原来的地方聚会，直到如今。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有没有可能我们也在滥用神的名来去祷告呢？另外一个是什么呢？敬拜。我们敬拜的时候，有没有可能滥用神的名呢？在马太福音十五章八到九节那边谈到，百姓又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。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，所以拜我也是枉然。我们都很会正确的回答什么叫做敬拜，就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。什么叫做诚实？诚实也是信实。什么是信实呢？就是你今天在这里敬拜的时候，你心口合一吗？你心口都到了这里了吗？你是全人全心在敬拜神吗？还是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来敬拜他、敬拜他的时候，还在质疑神的话语是在天上不在地上，不接地气？还是我们只是人到这边表面形式的敬拜非常的好，结果我们心里面却远离了神，不敬畏他，不尊重他？还是我们在那边敬拜的时候，心里还想着我的工作、我的烦恼、我的烦忧？所以当我们心口不合一的时候，心不在焉的时候，心远离神的时候，这样的敬拜可能也是滥用神的名。所以我们这里谈到是我们在言语上面可能有机会滥用神的名。接下来我们还谈到神的名的另外一个方面，有什么样的应该说有什么样的东西是冠上神的名的？冠上神的名什么？名号上面是冠上神的名的，有没有？第一个我们会想到什么？教会。教会是用神的名来去建立的。耶稣在洁净圣殿的时候，在马太福音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，耶稣说什么？应该是祷告的殿，却成为贼窝。在洁净圣殿之前看到无花果树，表面以为有果实，结果一进去发现没有果实。教会里目前很多时候教会现在一个最大的问题之一，就是教会世俗化。教会理应当是敬拜学习神话语的地方，结果可能一进到教会里面的时候，感觉怎么像进到一个俱乐部一样，只是进到了一个华人聚集的地方，一个同温层聚集的地方。然后大家没有没事就约这边出去玩，约那边出去玩，或者是教会成为一个多个小小俱乐部聚集组成的地方。教会理应当是 很多时候我们谈到教会是要建立在真理上面，在真理上面圣经上面扎根，而应该是用神的话语来建立管理教会，结果却用世界的方式在管理教会，甚至世界的文化渗入到教会当中。教会应当是一个爱的地方，耶稣基督爱的地方，结果一进来教会没有人理会，包括新人，包括新来的，包括有需要帮助的，没有人理会，没有人招呼，甚至有需要也没有人帮助。就会发现教会跟社会没有区别。教会，普遍教会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？人本为中心，流传到教会里面，以人为本，以自我为本，以人为中心，以讨人的喜悦为首要目标。在耶利米书当中，当时候发生一个情况，什么情况？也是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引用的经文，说你们不要听这些祭司先知，你们不要倚靠虚谎的话，说这是神耶和华的殿，这是耶和华的殿，这是耶和华的殿。只要耶和华的殿在，神就同在；只要耶和华的殿在，平安就同在。你们平安平安，但是耶利米说其实没有平安，因为他们轻轻忽忽的对待神的殿，对待轻轻忽忽的来去看百姓。百姓礼拜天百姓到圣殿敬拜，出来之后又是另外一个人。而祭司就轻轻忽忽的对他们说，没关系，你这些都会被医治，轻轻忽忽的来去面对教会。当如果教会以耶稣基督名建立的教会成为一个这样教会的时候，可能也是在滥用神的名。但是还觉得平安平安。当然我们还可以举许许多多例子。所以如果教会名不符其实的时候，可能就是在滥用神的名。第二个，冠上神名号的最后一个，就是在座的各位基督徒。当我们称自己为基督徒的时候，就已经什么？附上基督的名号了。但我们是不是好见证呢？我常常听到让福音朋友跌倒，或是对教会、对基督信仰没有兴趣，甚至反感，不是因为神的话语，不是因为科学怎么去证明，而是他们所接触的基督徒的行为、待人处事，甚至比非基督徒还要糟糕。他们所听见的不是基督徒怎么样来去传福音，他们所听见的是基督徒怎么样再去传各样的谣言跟 gossip。 甚至当基督徒假冒为善的时候，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时候，都可能我们在滥用神的名。 其实还有许许多多现实的情况我没有提出来，但是我们直到目前为止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非常容易就触犯到第三条诫命了？非常容易。而第三条诫命谈到，不只是提到不可妄称神的名，而谈到什么？而谈到的是滥用神的名、妄称神的名的时候，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，也就是说，耶和华必不让他免受惩罚。这里没有谈到这样的惩罚是什么样的惩罚，这边谈到的是肯定会受惩罚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每天都活在神的怜悯、神的恩典、神的宽容当中？因为每一天我们都有机会，都非常容易滥用、妄称神的名。我们每一天要感谢的，不只是感谢神给我们的神给我们的供应，而是感谢神的恩典、神的宽容。肯定受惩罚的，但是神却没有按照我们的所行的来惩罚我们。所以神的名常常被滥用轻忽，因此当耶稣教导如何祷告的时候，第一句是什么？愿人都尊你的名为神。每一次崇拜结束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来去念主导文，但我们真的对主导的每一句话都是认真的吗？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首先我们要祷告的是神的名为圣，我们盼望所有的人都尊主名，都尊主的名为圣的时候，那我自己呢？所以今天是母亲节，当我们思想神对我们极大的爱、丰富和恩典的时候，我们要如何报答这份恩典呢？我们要如何报答这份爱呢？我们要如何回应的时候，我们也许可以从一个最基本的做起，就是我们要做一位不滥用神的名的儿女。我们要做一位不滥用神的名的儿女。首先，我们要对神的名有敬畏的心。每一次我们要提到神的名的时候，我们要有敬畏的心，我们要小心谨慎使用神的名，会不会让别人误会、误解我们的神？在敬拜的时候，我们要心口合一，一个诚实的敬拜，心口合一、心口都到的一个诚实的敬拜。我们今天看圣经的时候，不只是读圣经，不是用灵修教材来去取代研经教材，而是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，我们是愿意来研读圣经、研究圣经。研究圣经不是牧者、领袖的他们要做的，而是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做的，甚至教会的领袖、牧者、领袖要帮助弟兄姐妹如何来忠实于经文、忠实于经文本身。最后一个就是教会和基督徒要活出一个名副其实的见证。求主帮助我们的教会，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我们都不是一个滥用主名的儿女，以至于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都说我们是一个尊主名为大的仆人。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。我们要听到父，孩子感谢你，主，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。主，若过去我们有任何在我们的言语上面，在我们的行为上面，主，我们有可能来滥用你的名的时候，主，我们来到面前，我们向你认罪悔改。主，透过这段经文，也透过你的帮助，你的圣灵的帮助，帮助我们每一天，我们所活出来的是，我们是一位不滥用你名的儿女，以至于主，我们才有机会，才能够来荣耀你的名。感谢你，我们叫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